从今以后，没有血流成河的超主观评测宇宙，只有Eason我的真心话大冒险啊。iPhone 15 Pro Max 也用了差不多一个月了，这边呢先讲缺点。第一点还是那个说到烂不能不提难用到吐血的手势返回，有时候要侧边返回，有时候又变成左上角打叉，一下又变右上角打叉，没有统一逻辑的返回操作，这些老问题 Apple 真的不打算统一一下。那再来第二点还是那个难用的输入键盘，注音输入的打字顺序要对之外呢，还没有隔壁 Google Gmail 选择功能智慧方便，而且一串字词的游标移动要选到正确的地方非常别扭啊，甚至在输入法上面的动作指令竟然还可以分为点按、长压、连点两下、连点三下，甚至更扯的还要用三只手指头点一下萤幕来呼叫出还原动作，不同的呼叫方式还有不同的功能选单，将真的会有生产力可言吗？再来一个打完字的送出按键，在不同 APP 位置也会不一样哦，这真的很夸张，也真的不好用，光基本操作就是很大一颗绊脚石啦，更不用说没有剪贴布这种在安卓身上非常好用的东西。 iOS 一直以来也都没有分割视窗、悬浮视窗可以来执行真正的多功任务，这些基本操作跟打字生产力，我可以大声的说啦，是 Android 更胜一层楼啦。那再来是媒体音量跟铃声音量不能分开，导致有些 APP 为了要播放媒体音量，结果 APP 通知一样跑出来干扰，真的很烦。那以上这些缺点呢，也都有在 iPhone 12、13、11、14前面四片全部都有提到过了， Apple 也真的完全不改进，那记得赶快去复习一下，我是果粉，没有乱抽哦。这次 Pro 系列没有意外，有分大只 Pro Max 跟小只 Pro， 这边只秀规格差异，在这一代机身全部缩窄又变短，机体变厚，电量加大，重量却比上一代还要来得轻，裸机手感超级棒。而且这次的窄边框让萤幕占比率飞高高啊，但是充电瓦数就跟前一代保持一致，没有变快。大小两只最有感的地方在 Pro Max， 不止焦段更远，连带影像稳定技术跟遥遥领先的四重反射棱镜设计，也只有最大杯才能吃得到。这样的规格落差只有台币4000，直上 Pro Max 绝对不吃亏。不过 iPhone 15全线涨价，记得再捏大力一点哦。我们拿的是 Pro Max 蓝色钛金属，配件有退卡针、一些说明书、信仰贴纸、USB 2.0 C to C 编织烂线，没有其他配件啦。跟前一代一样的平面 OLED 屏幕，一样的超瓷金盾面板，这次有提升屏幕占比率，重量也比前一代轻了19克。最顶边是立体声扬声器 AKA 电话听筒，动态岛塞了 Face ID 红外线摄影机，有自动对焦的前镜头。全球首发遥遥领先第二代 UWB 超宽屏晶片，年底站未来的气兔无线充电协定，外加反向有线充电。侧边有相连一体的侧边按键 AKA 电源键，另外一边是 Pro 限定史诗级更新动作按钮 Action Button， 还有独立式音量大小键，支援单张实体卡的 Nano SIM 还是不给插记忆卡6。顶部光秃秃，机身外边框全是钛合金，内里用上铝合金，底部需要靠外接装置才能输出高保真压缩的外放扬声器，有 OTG 功能加上 DP Auto Mode 镜像画面输出的 USB 3.2 Gen 2。iPhone 15 Pro Max 持续保持苹果的优良传统，没有 LED 指示灯，出厂没有保护贴，没有 3.5mm 的音源孔。这次的史诗级更新就是把 Lightning 换成 USB-C， 居然还可以输出最高 4K60Hz， 还能点灯 Dolby Vision， 大哥出手就是招招致命啊！但其实用 YouTube 走有限的镜像播放，就会发现画面还有黑边，根本跑不满 4K 解析度。研判应该是卡在 iPhone 的原生萤幕解析度输出问题啦，而且拿来播 Netflix 也只能开到最高 Full HD 解析度，有点不够用。再来另外一个史诗级更新，就是换成钛金属材质，裸机使用边角圆润，好摸不割手啊，值得给赞。但我相信一支要价台币44900的 Pro Max， 你根本不可能无套使用啊，要带就要带这个 Catfire Ultra 终极防摔手机壳，搭载最新 EcoShock 防震物料。哎，这块可不是翻译举落哦。想象一下，这颗钢球就是你的裸机 iPhone， 防护能力一看就懂。Ultra 弹力保护脚，内建镜头防护，硬壳背板 ，MagSafe 磁环 ，EcoShock 内侧箱条 ，X 型 EcoShock 结构，完美防护，通通靠这些。但最重要的防摔，防摔，防摔，经过最强10公尺防摔和260次跌落测试均归认证，才是正港 Catfire Ultra 终极防摔手机壳。 再加上多功能手机背带，多达五孔多用途挂点。FitLock 磁扣一滑解锁，一靠扣上超方便。同等加一没有弹力保护脚，更加轻薄的强悍防摔手机壳，手感稳固，防摔也够力。不管哪款都有上千种印花设计和刻出的文字给你选给你用。连萤幕保护贴和镜头保护贴也是 Catfire 的哦。身为世界第一大厂 ,5G 晶片升到主流 Snapdragon S70, 这代 iPhone 5G 频段又增加了一点点。这次呢当然也是台湾全频段通杀。台湾版本想要有 5G 加 5G 双卡双待，就得靠一张实体卡配 eSIM。不然就是用两张 eSIM 才能做到。WiFi 无线网络是主流 61, 不是最新 WiFi 7。蓝牙版本照样 5.3, 蓝牙协定编码依旧惨兮兮。双频 GPS 数量可以给过啦。NFC 也有 Apple Pay 跟遥遥领先新一代 UWB 超宽频 U2 晶片。理所当然的 IP68 防水防尘、SOS 紧急服务跟车祸侦测功能可是一个都没有少。果粉被车撞也不用怕咯。老样子 ,6.7 寸平面萤幕一样有最碍眼的动态岛挡画面。唯一升级就是萤幕占比率变大，剩下的东西都跟前一代同一款。色彩表现部分 ,iPhone 15 Pro Max 达到 99.4% sRGB 和 98.3% DCI-P3 色域覆盖几乎完满了。光影灰阶的白平衡表现误差值 0.1 小于等于 1, 也都贴齐 D65-6500K 标准色温。色彩误差值不管是 sRGB 还是 DCI-P3 也都是 0.1 小于神人等级，真的厉害。我们实测强光打下去的 HDR 峰值亮度1690尼特。HDR 峰值亮度可以飙到2495尼特，妥妥的旗舰定位，真的很赞。总的来说 ，iPhone 15 Pro Max 色准非常优秀，萤幕峰值亮度也非常厉害，色彩管理非常好。你喂它 sRGB 就显示 sRGB， 给它 DCI-P3 就显示 DCI-P3， 没有安卓那些乱七八糟的色域模式给笨蛋乱开，真的庆幸啊！我甚至可以大胆的说 ，iPhone 才是真正给专业摄影人用的最佳好伙伴。哎，不是索尼手机哦。也是因为 iPhone 没有 One Mark 5关不掉影像晶片调校的困扰，索尼画面虽然好看啊，但这全是影像技术背后辅助出来的美好假象。因为索尼的 X1 Mobile 会干扰真实影像呈现，反观 iPhone 可以做到不加料的真实还原，真的给推。但这个论点是以从业人士的角度出发啦，萤幕不加料才能成为真正的专业监看器。那这边再补一枪。iOS 用索尼 APP 联动 Alpha 相机，速度超级快，超级流畅，而且完全不卡顿，配对体验甚至比 Android 更好用。iPhone 绝对是专业摄影人最佳好伙伴。串流 APP 播放能力 ，YouTube 最高可以开到 2160p60HDR，Netflix 有 HD 解析度的 Dolby Vision 加上沉浸式音效，没有 Dolby Atmos；Disney Plus 也有 HD 的 Dolby Vision， 一样没有 Dolby Atmos。Prime Video 就只有 HD 解析度，没办法点灯 HDR。自家的 Apple TV Plus 一样是 HD 解析度加 Dolby Vision 点灯，不过音效就不知道咯。买 iPhone 15 Pro 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指明 Pro 系列的 A17 Pro 光追功能。单跑 3D Mark 光追测试得分 6381， 连跑20圈最高分 4975， 最低分 3516， 稳定度落在 70.7%。 红外线温度秀在这边，最高温 46.3 度，摸起来还能接受，应该是钛金属的关系。换成极限 Wildlife Extreme 得分 2691， 最高分 2770， 最低分 2149， 稳定度 77.6%， 其实也还可以啦。换成 Geekbench 6， CPU 跑分单核心2851，多核心7104， GPU Benchmark 得到26726分。这次的 RAM 虽然提升到了 8GB， 但事实上也因为 iOS 没有真正的多功，所以使用速度真的无感。再说 A17 Pro CPU 光追处理器也要玩到游戏才有用啦。那重点来了，我买 iPhone 15 Pro Max 图什么？当然就是世界最强 A17 Pro 光追处理器啊，还有隔壁安卓玩不到的刺客教条全境封锁，甚至连 iPhone 15都吃不到，只有 Pro 才有的恶灵古堡。这些苹果独占商业大作就是我选 Pro 的主要原因啊。那原本我还很期待 Apple 能够出掌机耶，现在想想 iPhone 15 Pro Max 不就是台可以玩 3A 大作的游戏掌机吗？果粉记得要买 Apple One 哦。iPhone 15拔掉有线的 MFI 认证限制， Pro Max 最高支援27瓦 PD 充电，用 MacBook Pro PD 3.1 140瓦充电头开始充电，关闭充电最佳瓦，一小时充到 79% 就会进入涓流状态。从没电关机到完全充饱4422毫安时，总共需要整整2小时。无线充电支援 MFN 认证，15瓦 MagSafe 跟遥遥领先的15瓦气吐协定，从关机状态走15瓦 MagSafe， 一小时只有 36%， 2小时充到 70%， 全部满电需要3小时43分，满到往生。在 5G 网络状态打特效全开，加开 Metal FX 的原神，一小时掉电 21%， 大概5小时就会没电。游玩上没有任何卡顿，不会降萤幕亮度，玩起来真的很爽。那如果不玩游戏正常使用的话，就是整整10小时的使用时间，跟去年比是有比较耗电啊。虽然温度有到44度，好加在用对钛金属材质，摸起来的温度不会太烫。静音拨杆这次改成动作按钮 Action Button， 也是 Pro 才有的。结果这一卡车的预设功能都只能靠长按这种单一方式来启动指令或 App， 甚至要让动作按钮达到完美状态，还得另外下载第三方 App， 然后自己摸索使用逻辑才能变好用，超级不贴心。庆幸的是，捷径指令可以抓别人的来套用，真的方便。而且会随着手机摆放的方向不同，可以做到不同功能，活生生的超级外挂哦。这一次只有我作证，没有妹可以看啦，所以相机测试就 pass 掉咯。每年Eason我都会换一支新的 iPhone， 到后来的感受就是体验无感，售价才有感。我承认熬夜看发表会，我自己也看得很开心啦。终于有收窄边框跟 USB-C 史诗级更新，换来的却是到手不过两天时间，换新机的兴奋感一下就变得无感。当果粉几十年了，到头来 iPhone 终究只是一只生产力打不过 Android 的智慧型手机。反观 Android 在人机界面的体验上真的好过 iOS。关于这部分的体验细节，在前面四支 iPhone 评测都讲到烂了。哎，你可以不用急着反驳这个论点，没事的话可以先过去看一看。每次 iPhone 升级变动的感受都不会太大，这句话完全讲真的。那这一次呢，也感谢干爹 Castify 赞助播出。以上这些就是 iPhone 15 Pro Max 的全部内容，没有血流成河的超主观评测宇宙，只有Eason我的果粉真心话大冒险。拜拜。